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崇拜神。那今天我姐妹也可以说是今年她第一次跟我出门因为她听我说这个教会我们很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来配搭服侍，所以她要来看一看。希望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多有一点时间能够交通。那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尽情的来敬拜神。我觉得教会就是一个敬拜的地方，不只是这样子，也是我们跟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接受祝福的地方。那有一个叫做小张的有一天这个弟兄小张他就来跟小王就抱怨说，昨天晚上我们家的门铃邻居一直在按那小王就说，那你有没有打电话报警那小张就说了，哎呀，我是不跟他计较了，我就继续唱我的歌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敬拜神，我们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敬拜，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敬拜神是比教会跟弟兄姐妹敬拜更好，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很豪华没有在实际上的一个问题好，那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叫做尊贵的雅比斯有一本书的书名叫做雅比斯的祷告这本书是作者Bruce Wilkinson 他在2000年写的。那么这本书呢在隔年2001年呢它就成为全美最畅销的书，到现在为止呢这本书一共销售了超过2000万本。如果我们拿美国3亿的人口来说的话，平均每15个人就有1个人买了这本书，当然读这本书的人就更加的多了。许多人读了这本书以后呢就深深被作者的经历来感动，所以他们也就学习了雅比斯的祷告。那么结果呢各地都有见证这个神不单单是仅仅的存在，而且今天这位神仍旧在他的儿女身上做许多的工作。很多人因为学习雅比斯的祷告，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了一个奇妙的改变，使得他们从此之后不能不祷告。到底雅比斯的祷告有什么特别呢？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一个经文就是在历代志上的4章9节到10节。那么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刚刚大家都已经念过了，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让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句好吗？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再一次，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诗歌里面所说的，天父应允我们所有的祷告，祝福了我们，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不仅仅赐给我们生命，你也要祝福我们一生，叫我们的一生丰丰富富。主，我们因此献上感恩。今天主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主我们不只是领受你的祝福，我们也求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工，好叫我们听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产生一个力量，好叫我们能够在世上做盐做光，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个故事呢一开始呢是说到雅比斯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到底为什么痛苦？到底痛苦到什么地步？圣经并没有说明，所以呢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那么有人说呢，雅比斯的母亲是属于高龄产妇，所以在生他的时候就有难产，或者是说至亲之中呢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死亡了，很可能呢雅比斯呢他会是一个遗腹子。但是 也有更多的人说呢，是那个时候呢大环境不好，有天灾，有人祸，有饥荒。总之不管怎么样，亚比斯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的确是非常的辛苦，所以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呢，就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亚比斯，意思就是说你是痛苦的，或者是说你带来的痛苦。本来在犹太的社会跟我们中国的社会是非常相像的，生儿子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家里头照常是要张灯结彩，大大的庆祝，所有的邻居，所有的亲人，所有的好友都应会到你家来祝贺的。但是亚比斯出生的时候，家人实在是太痛苦了，所以这一切的活动就都免去了吧。而亚比斯这个名字呢，就反映到了当时家人的心情是非常的痛苦。很多人相信名字跟你一生的命运是有关的，我们终究有没有这样相信啊？最起码有很多人是相信的，以至于呢，据调查呢，每十个人里面呢，就有一个人，中国人呢，他改了名字，就是因为他要改变他的命运。所以我说，不但是中国人是这样子，在古老的犹太社会，他更是这样子。名字可以说是一个人一生的写照。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上有很多人物，像雅各，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抓，对了，他的意思是一抓，因为他在雅各在母腹里面呢，他就怎么样，抓住他哥哥的脚，不要让他哥哥生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要得两份，长子可以得两份的，所以从此之后，我们看到雅各他的一生就是到处的抓。还有所罗门王，所罗门王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启华，启华我是最熟的啊。这里头啊，我之所以来到这里啊，跟启华有关系啊，是启华介绍我过来的。我在这里呢，感谢主。以前呢，我只认识启华跟美玉。那么今天我会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人了，早上我已经认识了啊，那陈光啊，还有刘啊，刚刚领会的哈、啊、刘弟兄等等的哈、啊，很感谢神了、啊、哈。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认识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我们是家人，家人该不该认识？家人该认识，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家人的关系跟地上的家人一不一样？不一样，因为地上的家人有时间的限制，但是。我们这个家人在基督里面，家人是什么样永恒的关系，所以我太重视这个关系了。好，我们讲到所罗门王的意思呢，就是启华说的平安啊。那么所以所罗门王做王四十年呢，他居然没有打过一场战争。那你们记不记得路德记的拿俄米啊，拿俄米的意思是什么？是甜甜的意思。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拿俄米从摩押地回国的时候，伯利恒的弟兄姐妹看到他非常的高兴啊，说拿俄米，拿俄米，意思就是说甜甜回来了，甜甜回家了。但是拿俄米呢，他在国外经历了极大的苦难，在摩押地他的丈夫死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去了，寡妇失去了儿子，人生已经走到了绝境，所以他不要人家叫他甜甜，他要人家叫他什么？麻辣。哎，你们可不要以为这是九寨沟餐馆的那个麻辣火锅，那个麻辣火锅是很好吃的，现在台北正在流行啊。啊，这个麻辣呢，麻辣呢，意思是苦的意思。意思是很苦的意思，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亚比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痛苦。所以这为亚比斯的一生呢，留下了一个注脚。你们想想看，弟兄姐妹，当人们在叫他名字的时候，就是在提醒亚比斯，你是一个痛苦的人，你是带来痛苦的。所以我相信， 亚比斯童年的日子并不快乐，他一定是到处被人家嘲笑，到处被人家拒绝，没有人欢迎他。弟兄姐妹，想想看，有哪一个人喜欢跟一个痛苦的人交朋友呢？有哪一个人喜欢结交一个会给你带来痛苦的人呢？以前在我们的团体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是1960年代生长在中国的北方。如果我们中间有从中国来的，你们应当记得，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北方有饥荒。所以这个弟兄呢，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就非常的痛苦，常常抱怨，孩子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生呢？你想想看，我们连自己都养不活了，我们拿什么来养活你呢？所以这个弟兄后来来到我们中间，他就分享他生命中的一个难处。他说他非常的敏感，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看看人家的脸色，他要知道他是不是受欢迎，他要知道他是不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他要知道他是不是该走的时候他还没走。所以我相信亚比斯也是这样子。但是当亚比斯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对自己有一个要求，他要求做一个自我的突破，因为他知道在他的民族之中有一位伟大的神，这位伟大的神曾经把他们的先祖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到了迦南牛奶与蜜之地。作为一个犹大支派的子孙，他也知道在他的弟兄之中有一个名叫迦勒的，迦勒因着他有一颗专心跟随神的心智，所以他就特别的蒙神的喜悦和祝福。因此尽管亚比斯他的前途不被看好，家人对他没有什么期望，他的宗族、他的朋友、他的亲戚并不重视他，可是亚比斯他并不放弃，因为他知道神，这位伟大的神会是他的出路。所以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做了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那四句祷告。到底这四句祷告时有什么特别呢？能够把痛苦中的亚比斯转变成一个尊贵的人呢？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四句祷告词。一，圣愿你，圣愿你赐福于我。在短短的七个字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圣愿。亚比斯呼求神，圣愿你赐福于我。这个圣愿说明了亚比斯的恳求是非常非常的迫切，这种迫切感就好像家里面着了火一样，那样的心急。亚比斯这种呼求很像当年雅各在亚伯渡口的呼求一样，那个时候雅各正面对着面临着他生死的关头，因为他曾经从他的哥哥的身上骗到了长子的名分，而现在这个哥哥以扫正带着400个壮丁朝着他的面而来。雅各非常的惧怕，他眼看着在外辛苦20年所打拼所累积的家业要毁于一旦了，而他自己、他的妻妾还有他的儿女，他们的生命都有危险，可能明天他们都看不到太阳了。所以就在这样的危机之中，雅各所能做的就是紧紧地抓住神不放。他向神说，你如果不祝福我，我就不容你去。雅各这样迫切地 恳求的结果，结果神祝福了他。神的祝福使雅各得到了保守，雅各平安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亚比斯的呼求也是同样的迫切，神啊，甚愿你赐福给我。好像得不到神的祝福，雅各亚比斯在这里也不能活命一样。所以第一，他的呼求是迫切；第二，你赐福于我。亚比斯他所要的祝福是直接从上帝来的祝福。亚比斯看重神，他心里头只有神，除了神与他在这里，他没有提到第三人，他没有想要找一个贵人来帮助他。其实亚比斯他并不是不希望人的帮助，但是他知道人的帮助是有限的，人的帮助是不能长久的，而且很多时候人的帮助往往是有条件的。而这里的亚比斯，他的需要实在是太大了，他有生活上物质的需要，他有指引人生的方向的一个需要，而且他有一个更重的属灵上的需要。这么多的需要，谁能够满足他？谁能够帮助他？只有神。因为他知道神的祝福是丰丰富富的，神的祝福是不加忧虑的。所以这里亚比斯他只向神求祝福。第三，赐福于我。弟兄姐妹，你看到这里亚比斯他没有说明他要的是什么祝福，亚比斯他不限制神的作为。因为亚比斯知道神明白他的光景，神甚至比他自己都还要知道自己，神知道在什么时候给他什么样的祝福是最能够帮助他的祝福。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换成了你跟我，我们会什么样的来呼求向神祷告呢？今天如果是我，如果我遇到失业了，我会向神呼求，神啊，赶快赶快赶快给我一份工作吧。我记得到了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就向神祷告啊，神啊，恳求你为我预备一位美好的女子，并且赐给我一生美满的婚姻。然后接下去我又祷告了，神啊，还有我需要一双儿女。好，就是刚刚我们的弟兄了。好，结果呢，我有了工作了，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了，我也结婚了，一个很好的太太，我也今天把她带到你们面前了，还有呢，我也生了一双儿女了，而且还真的是照着我向神说的。那个时候我跟神说，最好是先生女儿，然后再生儿子，啊，女子就是好，将来呢，姐姐照顾弟弟呀。结果神真的就是照着我的所求的，姐姐果然照顾弟弟了，甚至到今天，姐姐还跑回家，特别为了弟弟升大学的事情，给他最后的指导。弟兄姐妹，你说我们的神棒不棒啊？我们的神真的是祝福，照着我们的祷告，照着我们的祈求，啊，真的是丰丰富富，不加忧虑。但是弟兄姐妹，其实在工作上我常常有难处，在婚姻的生活上我们曾经也有起伏的时候，而且在儿女的管教教养上面我们常常都感到不足，有所缺失。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神的祝福不够丰盛吗？难道是神的祝福有缺点？不是的，只因为我们人常常会患的一个毛病，就是人看重祝福胜过赐福的主。 让我来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哀求的弟兄，他向神祷告，圣愿你赐福给我，我需要一栋大的房子，我预备要结婚。所以神就赐福了他，他就从一个小小的公寓搬到了很大的房子。这个房子呢，有五房四厅，还有三个车位，就是 three car garage。 大不大？大。所以弟兄非常的感谢神，他每天就在房子里面来敬拜主。他家的客厅里面挂着一个帘子，上面写着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弟兄每天就在那里敬拜神。有一天当他在敬拜的时候，耶稣来了。弟兄非常非常的兴奋，主啊主啊，我的客房早就为你预备好了，请你务必要住下来。耶稣答应了。那天晚上当弟兄上床睡觉以后，门铃响了，弟兄跑来开门，有一个化妆成光明使者的跑了进来，他说，我是撒旦，我要住进来。哎，弟兄说，你难道不知道主耶稣住在这里吗？可是撒旦说，你不是有五房四厅吗？所以那个晚上撒旦就进来了，大大的制造了混乱才离开。我们弟兄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当他在收拾房间的时候，他从地上就捡起了挂帘，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弟兄有了一个新的领悟。那天早上当耶稣起床以后，他说，主啊主啊，你是我家之主，请你赶快搬到主卧房去住，我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面，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一整天弟兄都为他的灵命有突破，他感到非常的高兴。晚上当弟兄睡觉的时候，门铃又响了，谁来了？撒旦又来。你知道撒旦做事都是这样的，一次得逞他不就是他就不来，他不是，他都是一直在来的，他只要攻破你他就一直攻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遇到警察的时候呢，拿张 ticket， 你千万不要说我拿到 ticket 我可以两年以后可能才会拿到照平均数字，我告诉你很可能两天以后你又拿到 ticket 了。所以你要赶快来到神的面前，来神面前悔改啊，求神保守。所以总之撒旦又进来了。这个时候弟兄说，你难道不知道主耶稣已经住到主卧房了，你想干什么？撒旦说，可是你有五房四厅啊，而且我也看了一下，你有三个车位的车库好大。所以那天呢，这个弟兄呢就在这个撒旦就在弟兄的家呢制造了更大的混乱。所以弟兄呢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当撒旦离开以后，他开始收拾房间。他从地上捡起了一个挂帘，上面写着什么？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时候这个弟兄他有了一个更深层的领悟。所以那天早上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把房契地契都交给耶稣，他向耶稣说，主啊主啊，你是我家的主，你是我房子的主，我把这个东西呢房契跟地契都交给你，另外这是我刚刚买的新车的钥匙，轰打我交给你，还有我的现金，我的股票，我的存折，我交给你，因为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生命的主，你是我生活的主，所以从今天以后我就要搬到楼下客房去住了，这样子可以提醒我自己，我在地上是做客的，我是寄居的。那一天弟兄为他属灵的突破他非常的高兴。到了晚上当他上床以后， 门铃又响了。这个弟兄惯性的从床上翻身下来，正准备要去开门，可是当他双脚一着地以后，看看左右，哎呀，这不是客房吗？我不是客人吗？当弟兄在这样想的时候，耶稣去开门了。耶稣去开门了，撒旦看到了耶稣，吓了一跳。主啊主啊，真的对不起啊，今天晚上我真的是找错了门了。所以那个晚上，这个弟兄有一个美好的梦，他有一个平安的睡眠。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把所心爱的交给了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在那个祝福上面得到保守，我们就能够平安的过日子。所以亚比斯常常这样祷告的结果，慢慢的他在主里面他被高升了，他也逐渐的脱离了他的痛苦，人们开始尊敬他，他也成为他妈妈的安慰和家人的骄傲。但是亚比斯他并不停留在那样的一个祝福里面，于是他做了更深层的祷告，就是第二个祷告，扩张我的境界。弟兄姐妹，你知道在亚比斯的世代里面，每一个家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耕地，他们就每天就在自己的耕地上面，他们就在那边耕种。但亚比斯他不以眼前所看的这块耕地为满足，他心里在想，如果神喜悦我，神一定会赐给我更多的耕地，到底神怎么样给我我不知道，但神肯定是可以做到的。弟兄姐妹，今天对我们来说，扩张我们的境界，意思就是扩大我们对人、对世界、对教会的影响力。如果你是老板，你可以扩大你的境界，求神祝福你的生意，让你的生意更加的发达，让你的事业更加的兴旺，以至于你能够更多的支援神国的事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听到福音，相信耶稣。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的，你求神扩大你的境界，就是让你在工作上发挥你的影响力，以至于你能够被高升到一个地步，人人因着你而得祝福。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者是已经退休了，你照样的可以求神扩张你的祝福。你可以不只是为自己的家人，也为每一个亲戚朋友进到你们家的来祷告，求神将他们的灵魂赏赐给你。你也可以常常的举手为你的邻舍来祝福，求神赐给他们救恩。有一次我读到提摩太前书的2:8，那里说到，你们做弟兄的不要愤怒，不要争论，只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的祷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学习举手祷告。有一次我在院子里面，我在举手，忽然之间有一位伯伯，他散步从我们家门口经过，他也向我举手，所以我就蒙祝福了。因为不久以后，他就把他自己种的有机蔬菜、韭菜、黄瓜、番茄、丝瓜，一样一样的送到我们家来了。我也利用开车的时候举手祷告。那个时候从我们家到上班的地方开车要40分钟，相当长的时间，要经过很多城镇 ，Princeboro、North Brunswick、New Brunswick、Somerset， 回来的时候走 Franklin Park， 这么多的城镇，我就祝福神啊，求你祝福这一生的人， 求你让这一层的人能够认识你。神啊，求你的荣耀彰显，求你赦免这一层人的罪，赦免他们不认识你的罪。很多时候当我这样举手兴奋的时候，我发现对面的来车也跟我举手，也跟我挥挥手，好像他们已经领受到了主。我常常就在那一刻，我的心就特别的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兴奋跟感恩。弟兄姐妹，你相信神会为你开福音的门吗？你相信神会用你来祝福别人吗？圣经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多能。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多能。两个多月以前，我们知道林书豪他在 NBA 崛起来，他的来到就好像苏拉米来袭一样，震惊了全球。不管是哪一种人，大街小巷都在谈论林书豪。为什么这么一个亚洲人，他的篮球能够打得这么好呢？照着林书豪这个名字的命定，林书豪不就是说你的书读得好吗？你可以上哈佛一流顶尖的大学吗？但是林书豪他喜欢祷告神，神迹就发生在他的身上，神迹发生在他身上的结果就使他超越了他的身高，超越了他的体能的限制。你知道吗？一场球他足足打了45分钟，而且呢在常人的阵中呢他勇夺38分。他精彩的表现打破了篮球界一直以来人们的一个迷思，他们认为只有白种人跟黑种人这两种人才能够打篮球。林书豪喜欢投靠神，在球场的祷告室里面，有人听到他向神呼求：神啊，求你帮助我，这一次不要让我再被放逐了。其实在那个时候，林书豪就正面临着他再次的要被释出，但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使他留在纽约的 Knicks 这个球队里面。他创造了林来疯 Linsanity 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都与那个字有份，因为那个字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人所经历的 Linsanity 这个字就这样诞生了。以后你的孩子来问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就可以跟他解释了。弟兄姐妹，在这里亚比斯向神所求的其实也是神迹。亚比斯他能够不看自己，不看环境，单单仰望那个赐祝福的主。结果亚比斯的这个祷告就是亚比斯大大的超越了自己，超越了他的名字，改变了他的命定。这个时候他宗族的人喜欢来亲近他，喜欢来聆听亚比斯智慧的话语，喜欢来听亚比斯公正的审判。所以亚比斯他尊贵了，他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他能够带给别人祝福，他不再是一个痛苦的人。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知道当人往往在发达了以后也会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中国有一句话说，高处不胜寒，人位居高位常常会感到孤独，会失去喜乐，容易使人感觉到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跟随神，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3年多以前，我们知道次贷的金融风暴使很多大公司一夕之间就宣告破产，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人他们也是一样的，一夕之间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财富，他们没有办法再去上班了。直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人 人就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心境里面挣扎，他们的生命好像进入了死荫的幽谷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常说人生无常，如果有一天类似的光景临到了你的生命，那你该怎么办？让我们来看看亚比斯是怎么样面对的。所以他就进入了他第三层的祷告，他祷告神常与我同在。亚比斯是一个渴望与神同行的人，好像当年的亚伯兰一样。我们知道亚伯兰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到每一个地方他都要筑坛献祭来寻求神。所以呢，我们看到亚伯兰的生命里面，他不是没有难处，他两次遇到了饥荒，他漂泊到国外，他的妻子呢也被人家抢走，还不止一次。但是因为他寻求神的同在，神就与他同在，以至于在难处中他得蒙保守，而且更加的得祝福，更加的使他昌盛。所以亚伯兰的信心越来越坚定。记不记得摩西？当摩西要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说：“这是我权柄的杖，我给你，我供应你一切的需要，而且呢，我还差派天使与你同去，来保护你，叫你一路平安。”但是摩西怎么说？不然，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所以呢，神也答应了他。你们再看看大卫王，大卫王在他的众兄弟里面，他是最不被看好的。老爸就打发他去牧羊，但是他依靠神，就击败了谁？哥利亚，巨人哥利亚，小小的年纪，一下子就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以色列人真的很喜欢他，妇女们崇拜他，作歌来歌颂他。扫罗杀千千，不晓得歌怎么唱啊？扫罗杀千千，大卫怎么样？杀万万。本来是很好的一首流行歌，没想到惹怒了扫罗王，结果呢，一夕之间，大卫成了什么？全国的通缉第一号通缉要犯。大卫在十多年的流亡生涯里面，他非常辛苦，但神与他同在，使大卫能够在这样的痛苦之中写下了很多的诗篇。今天诗篇仍然继续不断地在帮助很多的信徒。诗篇让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神与在苦难中与人同在，神是在人的苦难中持续保守跟赐福的神。可惜今天有很多人成功以后，他们就不再依靠神了，他们要靠自己，他们要让人知道他是英雄，他是有办法的。扫罗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扫罗王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很有作为的，很谦卑的，但是他做王以后呢，他就把神放在一边，他靠自己，他想的都是我今天要怎么样建立自己，我怎么样要来荣耀自己。结果我们都知道扫罗王的结局是非常非常的悲惨。让我来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你们有没有听过许志伟的见证？有没有？许志伟他是一个医生，他出生在1948年的香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家庭。但是许志伟从小就有很大的一个梦想，他想要超越他们家庭环境的限制。在念中学的时候，他就跟一个很好的朋友参加了校园团契，他就认识了主耶稣，他就向主耶稣来祷告：“神啊，甚愿你赐福于我。”所以神祝福了他。高中毕业以后呢，很快的，他就申请到来美国留学，进入了加州洛杉矶大学攻读生化工程。毕业以后呢，他又得到了三年毕业以后，他又得到了全额奖学金，他就进入到加拿大 的一个医学院来攻读博士，医学博士，神继续的赐福他，所以他毕业以后，他回到了加州来开业，宏图大展他的宏图，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忙于工作，忙于课业，以至于他就不再追求主，他离开了教会，完全靠他自己。虽然神还是持续的祝福他，他结婚了，有了儿女了，而且也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财富，但是他没有满足。那时候在洛杉矶有一家很有名的犹太医院，有400个医生，中国人都很想进去，而许志伟呢，终于如愿以偿的进入到这家医院。当许志伟37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这家医院的院长，所以这使许志伟他大大的有名，他可以说是医生中的第一名。所以我们认为许志伟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快乐，但是没有，许志伟非常的沮丧，常常感到孤独，而且常常的发脾气。他的生活里面只有工作，还有名利。所以许志伟跟家人、儿女都没有太好的关系。他的太太痛苦到一个地步，就带着儿女跟他分居了。1987年，当许志伟39岁的时候，他忽然觉得他很容易疲倦，他的体重一下子减去了不少，所以他就在医院做了一个超音波检查，就发现他的肝脏有一个5寸大的肿瘤。那么院方呢，就将这个肿瘤呢切片送到香港、上海、东京、纽约4个有名的地方来做化验，结果回来的报告共同的指向一个结论，就是这个病人他只剩下3个月的存活期，因为他所得到的是末期肝癌。许志伟非常的害怕，他非常的不甘心，他完全的不能了解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会有一个这样不幸的下场呢？那个时候他高中的同学，这个时候已经是加州的牧师了，来到医院探访绝望中的许志伟，问他说，为什么你不祷告主耶稣呢？许志伟回答说，主早就忘记我了，而且他肯定也不会原谅我的，因为我离开他太久了。牧师告诉他，耶稣从来就没有忘记你，他会原谅你的，如果你诚心的向他悔改。所以牧师说，你应当要向主悔改，也要向你的家人悔改，并且把你的家人都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耶稣。所以就在那一天，牧师同许志伟一起来向神祷告，许志伟他就悔改在主的面前，同时他也向他的太太认罪，他也祈求他儿女的原谅。最后许志伟高声的向神呼求，神啊，求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神啊，求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2个礼拜以后，许志伟就听从了院方的建议，要做一个换肝的手术。院方的意思是说，即使不能保证什么，但是手术成功以后，多少可以让你的寿命能够延长一些时日。所以就在医院动手术的那一天，医院依照惯例就给病人再次的做了一个超音波的检查，结果奇怪的是，肿瘤完全不见了，肿瘤消失了，做切片检查的结果，癌细胞也都没有发现，许志伟终于得到了医治，许志伟他看见了 上帝的荣耀。所以出院以后，许志伟不再追求世界，他离开了医界，他回到加拿大，进入了神学院，维生神学院，在那里寻求主。毕业以后，他就留在神学院服侍，他做神学院福音宣传部主任，他向中国广大的群众见证，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是施行拯救的神，神是医治他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与神同行呢？其实自从伊甸园开始，神一直都盼望与我们同行。过去在我女儿的房间里面挂着一幅她喜欢的图画，图画的标题叫做海滩上的脚印。这个图画的故事是说到一个姐妹与耶稣同行，所以他们就在海边上散步，享受海边的风景。这个时候海滩上就有两双脚印，一双是耶稣的脚印，一双是这个姐妹的脚印。但是忽然之间海边起了风暴，在一阵狂风暴雨闪电雷声之后，地上沙滩上就只剩下一双脚印。这时候姐妹就非常害怕，她就问主啊，主啊，难道你离开我了吗？耶稣说没有，我一直在你身边。但是耶稣接着说，我看你走累了，而且你非常害怕，所以呢我就抱着你走，你所看到的那双脚印是我的脚印。弟兄姐妹，以赛亚书这样的告诉我们，当你还在恐怖的时候，耶稣神已经知道，他已经看见了你，他已经拣选了你。 你出生以后他就一直保抱你，一直保抱你，直到发白他仍然怀揣。弟兄姐妹，你能够明白神这样长阔高深的爱吗？你是否愿意神天天都在你的生活里面呢？这里的亚比斯他与神同行，然后他继续做第四层的祷告，就是一个更加深入的祷告。他祷告神说，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即使我们在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光景之中，仇敌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们的。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试探，我们会遭受攻击，那么试探的结果会使人犯罪，攻击的结果会使我们生病，会使我们精神不安，甚至是使我们的家人遭到意外，或者是你的金钱受到了损失。圣经的约伯就是一个例子。然后我说，试探比攻击还要可怕，因为试探常常都是甜甜蜜蜜做开始的，叫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堕入了撒旦的圈套里面。所以我们听到有很多属灵的领袖，他们原本是神所重用的仆人，然而他们在试探中跌倒了，他们再也站不起来。你们知道在北极的地方有一种狼叫做北极狼，北极狼行动非常的矫捷，所以爱斯基摩人设法要抓它，但是抓不到。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就用血跟水做成了一只冰柱，里面呢就藏着一个两刃的利剑。那么晚上呢，爱斯基摩人把这个冰柱呢就推到雪地上。你们知道狼的鼻子是非常灵敏的，当他们闻到血腥味的时候，他们就都过来了，所以他们开始用舌头，他们在舔啊这个血柱，他们觉得非常好吃，好像在吃冰棒一样，所以他们就不断的舔，不断的舔，慢慢的，慢慢的，冰柱融化了，露出了两刃的利剑。可是这个时候，野狼的舌头已经冻僵了，没有知觉了，他们还继续的在舔。 他们只感觉到说，为什么这个血呢，这个冰块呢越来越好吃，为什么味道呢越来越鲜美，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是在吃喝自己的血。一个晚上当他们吃饱的时候，他们的血怎么样流完了，所以他们就倒地，他们就死了。第二天早上，爱斯基摩人从地上把他们捡起来回家 barbecue。 弟兄姐妹，诱惑能够使人丧失生命。雅各书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私欲会让人禁不住诱惑，而诱惑的结果就会使人犯罪，而犯罪的代价就是死。这是撒旦处心积虑要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最后的下场。所以今天在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也可以说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挡得住诱惑的。有一句话说，如果你自己认为你能够抵挡诱惑，那是因为那个诱惑怎么样不够大。换句话说，今天你能够在诱惑之中不犯罪，是因为那个犯罪所得到的报酬怎么样太小，不值得你去犯罪。比如说你是个总统，送你100万、500万，肯定呢是不能动摇你的意志。如果给你1000万甚至5000万，也不能吸引你去犯罪。但是如果是海角7亿呢？如果是海角7亿，就是总统也要犯罪，就是总统也要跌倒。最近四川有一个高官，他也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他原来有着极为光明的前途，但是他自己被私欲牵引去犯罪，到一个地步，据说他在海角也累积了400亿的人民币，凡走过的必留痕迹，所以东窗事发。弟兄姐妹，在这里面亚比斯明白人性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这个引诱。所以呢，人们看他是智慧的，是刚强的，是尊贵的，但是亚比斯只有他自己了解自己。所以保护他是自己不受跌倒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向神来求，求神保护他，叫他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这也就是主耶稣在主导里面教导我们每天做的祷告，怎么样？叫我们天天要祷告天上的父，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弟兄姐妹，亚比斯持续侍从祷告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说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没有一样神没有应允的，神祝福了他，扩张了他的境界，与他同在，神也保守他一生不受艰难，不受患难，不受艰苦。亚比斯持续祷告的结果，使他成为犹大最尊贵支派中的最尊贵的族长。圣经形容他比众弟兄更尊贵。哎，弟兄姐妹，这里头奇不奇怪？难道众弟兄他们不祷告吗？难道神只喜欢亚比斯一人祷告吗？不是的，只因为众弟兄的祷告很像我们多数人常有的祷告。我们祷告了，但是神没有垂听，我们就不祷告了。或者是说神垂听了，赐福了，我们就紧紧地抓住那个祝福，超过抓住神。或者有的人因为工作太忙，因为世界的事情太多，所以他就不来聚会了，他就不再追求神了。甚至有的人在攻击之中害怕退却，在诱惑之中跌倒了，犯罪了。弟兄姐妹，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现在目前的光景是什么样，但是你想讨神的喜悦吗？你想得到多重的祝福吗？ 雅各书这样的告诉我们，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弟兄姐妹，你想成为神眼中尊贵的人，好像亚比斯一样吗？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不但赐给我们生命，而且你还要赐福我们更多，叫我们一生我们的生命都是丰丰富富的。主啊，求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灵来做工，好叫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谦卑祷告，寻求你的赐福，叫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见证，叫我们的信心越加的飞扬，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越讨你的喜悦。主啊，在这里众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心愿，就是来回应你的祷告，就是来回应这个信息，在你的面前祷告，求主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来帮助我们，叫我们有一个蒙福的人生。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